夜，卢浮宫博物馆馆长神秘死亡，留下一个令人难以捉摸的密码。密码竟然隐藏在达芬奇作品当中。为解开这密码之谜，在遍布欧洲的大教堂和城堡里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角逐。请听美国悬念小说《达芬奇密码》，作者丹·布朗，由贾跃播讲。
索菲气喘吁吁地来到国家展厅的那扇大木门外，就是收藏蒙娜丽莎的地方。他忍不住向大厅方向望去，在大约20码远的地方，祖父的尸体静静地躺在聚光灯下。他突然感到深深的悔恨，那是一种伴随着负罪感的悲痛。在过去的十年中，祖父无数次主动和他联系，但是索菲一直无动于衷。他将信件和包裹都原封不动地放在衣橱最下面的抽屉里了，并拒绝和祖父见面。他认为祖父对他说了谎，他有不可告人的秘密。他想让索菲做什么呢？索菲抱着这样的想法，将祖父拒之千里之外。现在祖父死了，他死了之后还在对索菲说话。蒙娜丽莎，索菲伸手推开了那扇巨大的木门，入口展现在他的面前。他在门口站了片刻，扫视了一下眼前这个长方形的展厅。整个展厅沐浴在柔和的红色灯光之下，国家展厅只有一个出入口，这样的结构在博物馆中是很少见的，而且它也是唯一在艺术大画廊中单独辟出的展厅。木门是进入这个展厅的唯一入口，它对着远处墙上那幅高达15米的波提切利的名画。在那下面平滑地板上放着一个巨大的八边形沙发，供成千上万的游客在欣赏卢浮宫的镇馆之宝前休息片刻。索菲还没有进入展厅，就想起他忘带了一样东西，就是黑光灯。他朝远处祖父的尸体望去，那尸体周围放置着电器装置。如果祖父在展厅里写了一些什么，那么他一定是用水笔写的。索菲深吸了一口气，急匆匆地走到被灯光照得通亮的谋杀现场。他不忍将目光投向祖父，强迫自己将注意力集中在搜寻工具上。他找到了一支小巧的紫外线笔，将它放入毛衣的口袋里，又匆忙沿着画廊向国家展厅那扇开的大门走去。索菲刚转身跨过门槛，就意外地听见展厅中有低沉的脚步声。那脚步声正离他越来越近，里面有人。在如雾一般的红色灯光中突然出现了一个身影，索菲吓得倒退了几步。你来了。此时兰登嘶哑的声音打破了恐怖的气氛，他那黑色的身影滑到了索菲的面前，停了下来。索菲松了一口气，又担心地问起：罗伯特，我让你离开这里，如果发现你刚才到哪儿去了，我必须去拿一个黑光灯。索菲低着声说，掏出那紫外线笔。如果祖父给我留了信息，索菲听我说。兰登屏住了呼吸，用蔚蓝色的眼睛凝视着索菲说道，你知道字母 PS 的其他含义吗？一点儿想不起来了吗？索菲生怕他们的声音会在长廊中回响， 便把兰登向展厅内部推去，然后轻轻地关上那扇敞开的巨大木门，并将门从里面拴好。
我告诉过你，那是苏菲公主的首字母缩写啊。
我知道，但你有没有在其他地方见过她呢？你祖父是否曾经以其他的方式用过它，比如说作为写在文具或私人物品上的花押字？这个问题让索菲感到很震惊。
兰登怎么会知道呢？
索菲确实曾经见过首字母缩写 PS 被用作花押字，那是在他九岁生日的前一天，他悄悄地在家里四处找寻被藏起来的生日礼物。
祖父今年会给我送些什么呢？
他翻腾着壁橱和抽屉。
他会送给我娃娃吗？他把它藏哪儿了？
在翻遍了整座房子却一无所获之后，索菲鼓足了勇气溜进祖父的房间。这间房本来是不允许进入的，但当时祖父在楼下的长沙发上睡着了，不会知道索菲的所作所为。索菲踮着脚向壁橱走去，地板在他的脚下嘎嘎作响。他看了看被祖父的衣物挡住的隔板，却什么也没有发现。索菲又走向祖父的书桌，将抽屉一一打开，仔细地翻看。
这里一定有为我而藏的东西。
可是他一直没有看到玩具娃娃的影子。他颓丧地打开最后一个抽屉，翻动着一些祖父从来没有穿过的黑衣服。正当他要关上抽屉的时候，他看见在抽屉的深处有一样闪闪发光的东西。这东西看上去像一根怀表链，但是他知道祖父从不戴怀表。当他猜想这是什么的时候，他的心狂跳了起来。
这是一条项链吗？
索菲小心翼翼地从抽屉中把这条链子取出，并惊奇地发现链子的末端还垂挂着一把金钥匙，金钥匙沉甸甸的闪闪发光。索菲恍恍惚惚地握住了这把与众不同的钥匙。大多数钥匙都是扁平的，钥匙边参差不齐，但是这把钥匙却呈三棱柱形，上面布满了小孔。金色的大钥匙柄呈十字形，但是交叉的两条线段一样长，像一个加号。在十字的中心镶嵌着一个特殊的标志，就是两个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字母和一朵花的图案。
PS，
索菲皱着眉头轻声念着，
这到底是什么呢？
索菲，
祖父的声音从门口传来。索菲吓了一跳，钥匙当的一声掉在了地上。他盯着地板上的钥匙，不敢抬头看祖父。索菲低着头说：
我在找我的生日礼物。
他知道自己辜负了祖父的信任。祖父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一言不发。最后他终于不安地叹了一口气说：索菲，把钥匙捡起来。索菲捡起了钥匙，祖父走了进来。索菲，你应该尊重别人的隐私啊。祖父蹲下身，轻轻地从索菲的手中拿过钥匙说道：这把钥匙很特别，要是你把它弄丢了。祖父轻柔的声音让索菲觉得更加难受了。
对不起祖父，我真的以为这是一条项链，是我的生日礼物呢。
祖父凝视着索菲：我再说一遍，索菲，它非常重要，你应该学会尊重别人的隐私。
知道了祖父。
我们有时间再谈这件事，现在去给花园除草吧。
索菲赶紧出去做杂物。
第二天早上，索菲没有收到祖父的生日礼物。做错了事情，索菲也没有指望会得到生日礼物。但是祖父竟然一整天都没有祝他生日快乐。晚上，他伤心地去睡觉，刚爬上床，就在枕头边上发现了一张卡片，卡片上写着一条谜语。还没有解开谜语，他就笑了。他心想，我知道这是什么。去年圣诞节的早上，祖父也这样做过。这是寻找财宝的谜语。索菲如饥似渴地破解这个谜语，最后终于得到了答案。谜底指引他到房子的一处地方去，在那里他发现了另外一张写着谜语的卡片。他解开了那则谜语，又向下一张卡片跑去。索菲依照一条条线索在房中奔跑穿梭，最后他发现了一条线索指引他回到卧室。索菲冲上楼，奔向他的房间。他突然停住了脚步，因为他看见房间中央正停着一辆崭新的红色自行车，车把上还系着丝带。索菲兴奋地尖叫起来。祖父站在角落里微笑着说，我知道你想要个玩具娃娃，但我想你会更喜欢这个的。第二天，祖父教索菲如何骑车，索菲坐在车上，祖父则在一边沿着车道跑。索菲一不小心将车龙头歪向了厚厚的草坪，失去了平衡，祖孙两人就一起摔倒在草坪上，一边打滚一边大笑。索菲抱着祖父说，祖父，真对不起，我看了那把钥匙。我知道，宝贝儿，原谅你了，我不能一直对你生气，祖父和孙女儿总是相互谅解的。
那是用来干什么的？我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钥匙，真漂亮。
祖父沉默了许久，索菲知道一定是他不知道如何回答。祖父从来不说谎，最后他终于开口说道，他是用来开一个盒子的，在那盒子里藏着我许多的秘密。索菲撅着嘴说，
我讨厌秘密。
我知道，但他们是非常重要的秘密，有一天你会学会像我一样欣赏他们。
我看见钥匙上有两个字母，还有一朵花。
那是我最喜欢的花，它叫法国百合，我们的花园中就有，白色的那种。
我知道那种花，那也是我最喜欢的。
那么我们做个交易。祖父抬起眉头，这是他向索菲提出挑战时的一贯表情。如果你保守这个秘密，再也不向我和任何人提起这把钥匙，有一天我会将它送给你。索菲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
你会把它送给我？
我发誓，到时候我会把钥匙给你，那上面有你的名字。索菲皱起眉头，
不，那上面没有，那上面写的是 PS， 不是我的名字。
祖父环视了一下四周，好像是确认没有人在听他们的谈话，他压低了声音说道，好吧，索菲，如果你一定要问，我就告诉你， PS 是一个密码，是你的秘密称呼的缩写。索菲瞪大了眼睛问道，
我有秘密称呼的缩写吗？
当然，孙女儿总是有秘密称呼的缩写，那只有祖父才会知道。
PS，
索菲公主。索菲笑了起来，
我不是公主。
祖父挤了挤眼睛说道，你是我的公主。从那天起，他们再也没有提起过那把钥匙，索菲也变成了祖父的索菲公主。
是，索菲站在国家展厅当中，默默地承受着失去祖父的剧痛。兰登不解地望着他说：“你见过这个首字母缩写吗？”索菲点了点头。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曾见过一次。
在什么地方看到的？
索菲犹豫了一下，在一件对祖父来说很重要的东西上。
兰登盯着索菲，索菲，这很关键。这个缩写字母旁边是否还有其他的标志呢？是否有一朵法国百合呢？
索菲惊讶地倒退了两步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
兰登呼了一口气，压低了声音说道：“我非常肯定，你祖父是一个秘密团体的成员，一个古老而隐秘的教会。”
索菲觉得心被揪得更紧了。
他也可以肯定这一点。十年来，他一直想忘记那个能确认这一事实的事件。他目睹过一件出人意料的、让人无法原谅的事情。
兰登接着说：“法国百合和 PS 放在一起是他们的组织标志，是他们的徽章和图标。
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？”
索菲真不希望兰登回答说他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。
我曾经写过有关这个组织的书。
兰登兴奋的声音都有些颤抖了。
秘密团体的标志是我的一个研究方向，他自称巡山隐修会，他以法国为基地，有实力的会员遍及欧洲，实际上他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秘密团体。
索菲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些。兰登此时已经加快了语速说道：“历史上许多著名的人物都是隐修会的成员，像波提切利、牛顿、雨果等等，还有达芬奇。”他的话语中包含着对学术研究的热情。
索菲盯着兰登：“
达芬奇也是秘密团体的成员？
1510年到1519年，达芬奇担任大主教，主持隐修会的工作。这也正是你祖父酷爱达芬奇的作品的原因。他们虽然身处不同的历史时期，但都是教会的兄弟。他们都酷爱女神圣像学，信仰异教女神，蔑视天主教。对于隐修会信奉神圣女神，有详细的历史记载。”
你是说这个团体是异教女神狂热崇拜者的组织？
很像异教女神狂热崇拜者的组织，但更重要的是，据说他们保守着一个古老的秘密，这使得他们有无比巨大的力量。
虽然兰登的眼神无比的坚定，但是索菲打心眼里怀疑这种说法。一个秘密的异教狂热崇拜者组织曾以达芬奇为首，这听起来十分的荒唐。他情不自禁地回想起十年前的那个夜晚，就是他无意之中早归，让祖父惊讶万分。他看到了那令他至今无法接受的事实。
此时兰登说：“还活着的成员的身份是机密，但你小时候所见的 PS 和法国百合图案是一个有力的证明，他只可能和隐修会有关。”
索菲这才意识到兰登对他的祖父的了解超乎了他的想象，这个美国人可以告诉他许多的东西，但这里显然不是说话的地方。
我不能让他们把你抓走，罗伯特，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谈，你必须离开这里。
索菲的声音在兰登的脑海中变得模糊了，他哪儿也不想去了，他又陷入了沉思。古老的秘密浮现在他的眼前，那些被人遗忘的历史又呈现在他的脑海之中。
兰登慢慢地转过头，透过红色的光雾凝视着蒙娜丽莎。法国百合，蒙娜丽莎，这一切交织在一起，像一支无声的交响曲。
是有关巡山隐修会和达芬奇的古老秘密的回响。此时几英里之外，荣军院前的河畔，拖挂卡车的司机大惑不解地站在警察的枪口前，看着警长怒吼着将一块肥皂投入水位正高的塞纳河之中。
刚才听到的是美国悬念小说《达芬奇密码》，作者丹·布朗，由贾跃播讲，责任编辑陆小兰，监制达世新，录音柯颖颖，请明天继续收听。